我记得有好几天，我不断练习外保音和几喉音，因为和我一起共事的泽塔人经常使用这两种语音。这些语音很有趣，不仅有趣，而且将人类语音的范围扩展到了欧洲语言中严格由肺发出的语音之外。声门可以用来以其他方式修饰声音。再次引用我的书《语言文化工具》中的话。 另一种值得一提的声门音几乎会关闭但不完全关闭声门，并使肺中的气流几乎不流出。语言学家称之为颈喉嗓音。早晨起床后，人们经常不由自主地发出颈喉嗓音，尤其是当他们的声带因喊叫、饮酒或吸烟而拉紧时，但在某些语言中，颈喉嗓音起到了普通元音的功能。 还有一些被称为搭嘴音的声门音，它们是用舌头阻止空气流入或流出口腔，使得压力在声门后积聚而产生的。与肺音和声门音一样，舌音也可能是外挤音或内吸音，其产生方式是用舌尖关闭气流，同时用舌头后部向内或向外施加压力。我们可以在一小部分语言中找到搭嘴音，它们都在非洲。 而且几乎都是班图语支的语言。我记得第一次听到搭嘴音是在米利亚姆·马凯巴的搭嘴歌中。马凯巴的母语是科萨语，班图语的一种。感兴趣的可以搜索一下国际音标表，也就是 IPA 给出的所有使用肺部气流发出的辅音列表。辅音与元音有几个方面的不同。 语言音不同的是，辅音会阻碍，而不仅仅是塑造，从口中流出的气流。国际音标表被所有科学家公认为表示人类语音的方法。图表的各列是发音方式，这些方式包括使空气从鼻子流出，产生像"嗯"、"嗯"这样的鼻音。另一些方式是塞音或爆破音，气流通过口腔时被完全阻断，如。 的、铁、可、或、个，还有擦音及气流没有完全被阻断，但它受到阻碍，足以引起摩擦音、搅扰音或嘶音，如嘶、嘶、呵。国际音标表中的各行表示发音部位，从左至右，发音部位从嘴的前部渐渐过渡到从喉咙的后部发出的声音，么、和。 是双唇音，它们是通过在唇部阻止气流而发出的，上唇和下唇碰在一起，完全阻挡了气流。声音 f 的发音位置稍微靠后一点，它是由下唇接触上颌牙齿产生的，只是部分阻碍，而不是完全阻碍气流。接下来是 n、t 和的发音，在这些发音中。 舌头要么挡住了牙齿后面的气流，如西班牙语；要么堵住了牙齿后面不远的硬腭，口的顶部上的牙槽棘，如英语。我们最终到达了口腔的后部，舌头的后部抬起，以阻断来自软腭的空气，发出"咳"和"咯"的声音。在有些语言中，更后面的地方也可以是发音部位。阿拉伯语。 就是以其咽音闻名。这种声音通过收缩喙咽或将舌头缩回咽部而发出。喙咽是一块有弹性的软骨，向下可覆盖喉部顶部的小孔，以防食物或液体进入。嘴里塞满食物的人不应该说话，因为如果喙咽没有准备好，这可能是致命的。人类除了婴儿，是唯一不能同时进食和发音的生物。 国际音标表中至关重要的是，其中列出的音段几乎完全覆盖了世界上所有地方人类语言的所有语音，其中的语音元素对于人类来说都很容易发出，至少经过一点练习后都可以发出。但是基底神经节十分依赖于习惯，所以一旦我们掌握了我们的母语音素，就很难让神经节跳出其窠臼。 去学习其他语言的发音习惯，但是辅音无法构成言语，人类还需要元音。举个例子， 我的英语方言，南加州的原因。就像辅音表一样，元音表是相似性的。元音表中的裂代表了发音部位，由嘴巴前部逐渐过渡到后部。元音表中的行表示舌头在发出元音时的相对高度。梯形形状再次以一种相似性方式表明，随着舌头的下降，元音的口腔空间会渐渐缩小。加州元音就像所有元音一样，发自舌头上升或下降到口腔特定区域的目标区域。与此同时，当舌头移动到目标区域以升高或降低，舌头肌肉也会相应的收紧或放松。嘴唇可以是圆形或扁平的。近元音一是 bit 这个词中的元音，而松元音 a 则是 bit 中的元音。换句话说， bit 和 bit 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发 bit 音时舌头肌肉紧张，而发 bit 音时舌头肌肉是放松的。许多语言学家喜欢用另一种方式称呼松元音与紧元音，即舌根前伸，舌头因在口中前伸和弯曲而绷紧，和非舌根前伸，舌头放松，舌根回到口的后部。通常在语言学文献中被写为加 ATR 或减 ATR。 样子很有趣的元音字符 I 是我的方言 Kite 中的元音，它是低前元音和非元唇元音，但是按照图表最上方最靠后的位置发音，就会听到呜的声音，也就是单词 boot 中的元音。这是一个后元音，元唇元音。后意味着舌头的后部被抬起，而不是像发出元音 a 时那样前部舌前或舌尖被抬起。发出呜音时嘴唇呈 O 型，任何元音都可以用元唇发出，因此要发法语元音一就要发英语元音一，同时嘴唇要呈圆形。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人类语言可用的各种语音在概念上都很容易理解，难的不是如何分类甚至分析它们，而是如何发出它们。人类可以在年轻时学会他们想发出的所有声音，因为他们的基底神经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节要建立新联系就有挑战性了。1976年，我在俄克拉荷马大学修习发音语音学的第一门课程。为了学习如何发出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所有语音时，这门课的助教对每个学生进行了单独的面试，以便根据语音天赋或感知能力将他们分组。我走进教室参加面试，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 Hello 你好，但方式必须是把空气吸进肺里，而不是把空气排出去。好奇怪啊，我想，但我做到了。然后我被要求用声门挤喉音模仿玛雅语言的一些单词，这是一种爆裂声，空气从口腔中出来，但从肺部上方发出，通过将声带合在一起而形成压力，然后让声带后面的空气喷射出口腔。我试着模仿非洲搭嘴音，我知道这门课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因为我正准备去亚马逊进行实地研究，研究一门外界仍知之甚少的语言——皮拉罕语。同样，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从亚美尼亚语到扎波特语，都使用同样的发音动作和语音。原因是人类的听觉系统与人类的发音系统共同进化，也就是说，人类学会了用听觉敏锐地捕捉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当然，总会有异常情况，并且还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个人在亚马逊地区发现了世界上其他语言中没有的两种语音，一种属于查帕库兰语，另一种属于皮拉罕语。田野研究的语言学家需要学习人们可以发出什么样的语音，以及在言语中使用什么样的语音，因为他或他必须准备好一到达目的地就马上开始工作。他们必须知道他们所听到的是什么，才能开始分析与其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言语和语言。 这个简短的介绍只涵盖了三分之一的语音学，即发音语音学的部分内容。但是一旦从口腔中发出之后，语音会变成什么？人们如何区分它们？听者通常无法总能看到与它们交谈的人的嘴巴，那么他们如何判断对方发出的是泼还是特，是一还是啊？这属于声学语音学的领域。关于声音感知的 一个直接问题是，为什么人们说话的时候，如果空气是从嘴里出来的，听话人只会听到辅音和元音，而听不到空气冲出口腔的声音？首先，喉部会通过声带的震动或喉部其他部分的震动来激荡空气，这会将声音的频率改变至人类可察觉的范围内，因为进化已经使这些频率与人类的耳朵相适应。其次，从口中 冲出的空气的声音已经被进化调节了，低于人类听觉系统能够轻易探测到的正常频率范围，这是件好事儿。否则人们讲话会像是在喘息而不是在说话。由喉部发出的气流激荡被称为发音，它为每一个声音产生被称为基本频率，简称基频的声音。基本频率是发音过程中声带震动的频率， 它取决于喉部的大小、形状和体积，也就是脂肪。个头小的人通常声音更高，也就是说，比个头大的人有更高的基本频率。与儿童相比，成年人的声音更低，基本频率更低。男性的声音低于女性，高个子的声音通常比矮个子的低沉。基本频率通常写成 F0， 是人们得以识别谁在和他们交谈的方式之一。 我们会逐渐习惯别人的频率范围，人们唱歌以及控制声调语言中音节的相对音高都是通过声带振动频率的变化来进行的。比如在汉语普通话或皮拉罕语中，音节的声调与辅音元音一样，对于单词的意义至关重要。这种控制频率的能力对于产生和感知整个短语和句子的相对音高被称为语调，也很重要。 某些语言用口哨吹出来也是F0，要么利用音节的相对音高，要么利用个别语音的固有频率。然而大家都明白， F0并不是全部， 除了基本频率之外，每个语音发出时会产生与之唯一相关的谐振频率或共振风。这些共振风使我们能够区分母语的不同辅音和元音。例如人们不是直接听到音节， 我们听到的是共振风和语音发出时共振风的变化，通过敲击产生异音的音叉，并将其置于木吉他表面靠近音孔处，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共振风。语音叉相同八度的异弦就会震动或与音叉的震动产生共鸣。所有语音不同的谐振或共振风都会产生共鸣，这些共振风可以在声谱图中看到。 每个共振风都位于声音基频的特定倍数处。在四个元音的这张图谱中，图的底部是基本频率，黑色谱带按列排布。每个谱带与谱图左侧的频率相对应，它们是相关元音的谐振或共振风。从底部左边到右边测量的是发出一个语音的时长，谱带的暗度表示所产生声音的相对响度， 共振风是所有语音的指纹。人类的耳朵已经进化到只听这些声音，挑选出反映我们声带物理结构的共振风。共振风由低到高简称为 F1、F2、F3 等，它们受诸如舌头的形状、嘴唇的圆平度和发音的其他方面的共振器的影响。元音的共振风频率见于声谱图中， 以赫兹为单位。令人惊奇的不仅是我们听到了语音之间的频率差别，而且是我们这么做了而不自知。即使我们如此准确地产生和感知到这些共振风，正是这种隐性知识常常使语言学家认为这些能力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当然，有些方面是天生的，由于自然选择，人的嘴巴和耳朵是相配的。关于生理上， 我们的耳朵和大脑是如何解释语音的？我们知之甚少， 因此无法在听觉语音学、听觉的生理学领域做出详细的讨论，但语音的声学和发音足以引发大家来讨论这些能力是如何进化出来的。